各位阿弥陀佛，刚才坐在后头啊，就是柜台附近，我很喜欢坐的那个位置。几个理由，当然是在那就是修随喜功德哈，看很多人在这边布施发心，更看到有很多人来请书。每次只要看到年纪很轻的来请书，或者是刚才有一位大概高中的孩子吧，然后陪他来的大概不晓得是他姐姐还是什么，就拿着楞严经跟他翻着书解释里面的句子，然后看那个孩子愣愣的，然后大概也听不懂他姐姐在说什么哈，就是那个师姐在说什么。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在问，什么样子的佛法会让这样子年纪的孩子会有兴趣啊？我也几乎忘了，我在18岁的时候怎么会去碰哲学啊、佛法这些，对一般人来讲其实很抽象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不晓得，我真的几乎忘了。不过我是觉得我的兴趣就是两部东西，第一个中论。我完全没有佛学基础，就听人家台上讲《金刚经》、讲《中论》，老师也不记得那个时候听懂听不懂，可是就是觉得听得很欢喜，真的没有任何印象觉得懂不懂。然后呢，每次只要听完课后，总会有小组会谈嘛，哎呀，就谈得很高兴，会提很多问题，在听不懂的东西上会提很多问题，你说。我也记不得当初是提什么问题，可是就是提很多的问题，几乎全部的讨论会我一个人就全部霸占了。然后后来读到自论，哎呀，更为自论里面那么多的故事觉得欣喜若狂了。那些故事对一般人来讲都觉得是天方夜谭的神话，可是我就一直觉得，不要说是神话哈，我觉得它的预言的意义，我就会看到它有很多里面的意思是要谈的，不晓得就是那种心情。可是我觉得，难道别人不是这样子想吗？难道别人看的时候不是这种感受吗？这些疑问我都一直在绕在脑袋瓜里面，就问，什么样子的佛法会让这样年纪的孩子会有兴趣啊，会愿意发终身的心去学习他，不管用在家的身份或者是出家更好啊。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或许真的就像我们瑜伽师尊所说的种性吧。我们一路学菩萨地，一开始包括声闻地，一开始都从种性开始，要种性具足，然后呢因着某些因缘你就发了菩提心，然后呢就有了一些恶力品的愿，然后呢就开始透过一些道理的学习去碰触到真实义，由真实义当作前导，在定自在力的情况底下呢，开始发起六神通啊，六度四摄啦，以及这个八种具足的易熟因果的这个威力了。然后呢，再来就是成熟诸根，成熟定慧的善根，然后慢慢就谈到我们今天最后整个发心品的最后一品，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到了这个目的了之后呢，他就会慢慢觉得，当我的善根慢慢成熟了以后呢，就开始觉得成佛这件事情是决定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对我每天在那一念在持名称颂赞叹的礼拜的那个对象，就感觉那个距离是越来越近，然后越感觉对他的功德力，对他的那种完美的人格那种向往，更想急迫的早一天让我自己也变成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念佛最极致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你那种三业的那种皈依向往，乃至于像藏传本尊法所谓的融合，乃至于试图用现在的世俗地，用你的三业行处，尽你一己之能的方式呢，去用你的父母生身行在佛道上面，啊， 做一个真实的人间佛陀。我想如果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我早年读下来到现在留下来的经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把佛陀那样子完美的性格跟三业的功德力用你今天的父母生身行在这一生，以这一生的清净三业为因呢，必然你就会往生善处，乃至于随愿就一定生在净土。这就是佛道。我觉得佛道不是来生的完成啊。当然净戒法师一直觉得说净土学人应该把所有的努力要放在来生，他的重点是说不要对今生有任何的占有或者是如意不如意的评价。如果你把今生的完成当作是你的目标，我觉得不像是一个净中学人。不过反回来，当然我们希望是一种未来完美的完成，不过净土学人更重要的是把握今生当作因地啊，那个更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啊。我想我的意见跟他老人家不应当说是抵触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圣道的佛法跟所谓的净土的佛教啊，两个感觉上是属于两个入门的佛法的修行次第，有一个最大的交集。因为那个交集一定是把握今生嘛，所以今生怎么样能够过得称性，对不对？而这个称性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是称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性。如果我们今天这一生活着能够早一点听闻佛法，早一点让我的脑袋开智慧，早一点让我觉得我有这个堪能性，能够用这一生行在佛道上面，以这一生的行处为因，那么以净土为归，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佛法是非常完美的，非常非常完美的。所以我真的是也蛮盼望当今所有机会接触佛法的人，真的能够看看我们今天社会需要我们佛教什么事，佛法的东西到底能给我们现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人生有什么一个皈依。我觉得那个皈依就是我们人生生活的一种准则吧，那种准则我怎么看怎么想都应该是积极的，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除了少数几位年轻的人之外，多半人都是用退休的年龄来学佛的，当然您不是了哈。所以我对于像这样年龄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盼望，我觉得你们越早碰到佛法，越早碰到一个正念的佛教，越早把你们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你们今天在家的身份，你们所扮演的社会的角色那种功能能够找到一个定位啊，能够找到一个定位，真的是那种甘愿做欢喜受啊，行在人间佛陀的道路上，然后呢一定要以不退转的净土为归，这样的人生目标我觉得了无遗憾，了无遗憾啊。我觉得尽力的去锁定一个目标，发愿一定要完成到某一个阶段。所以刚才看到一位我对他期盼很高的学长进来了，我真的是希望您的教案赶快开始做啊。我觉得生命教育的东西是越能够扎根从越小的孩子开始做。我觉得佛法是什么，佛法其实就是人生，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像我最早看到他所做的论文就是生命的安立，我们怎么样安身立命，佛教不就谈这个事吗？不然谈什么？他绝对不是一个空泛的哲学，他不是一个躲在家门里面不跟别人来往然后修远离行的一位隐士。我觉得当然有隐士那样子的风格当我们的典范，对不对？当我们的典范，觉得那种极灭行那种涅槃道，哎，的确是所言不虚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自证涅槃之后把那种涅槃的性德拿到人间世来，早一点的啊，早一点的用这样子的无上的堪能性能够行在人间世上，完成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我们今天有因缘出家也好，我是觉得菩萨地更感觉到可以是各种身份的人能够去完成的。 就在你的举手之劳，就在你今天所有你现在，对一般我们过去修声闻道的人，感觉这个所有的世间束缚我们的身份角色，还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人间的包袱。那么如果你真的学菩萨道，懂得他菩萨道的真实意义的话，你立刻就可以把这些所谓的包袱跟社会角色跟责任完全转变成菩萨地的资粮，把世间法给我们的教育训练，把我们今天脑袋瓜所看到社会需要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愿意扮演的角色，在以愿导行的前提底下确实有所作为，那以这样子来号召，我觉得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有志之士能够接棒，一棒一棒能够坐在这个安心立命的道上。我是觉得尽其在我，不见得成功在我。我们佛法真实意义的智慧就是说，绝对不以此生为量，只要我们是做对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每天还不是要吃三餐饭，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厨艺，你能够开一个很好的餐厅，你能够养活多少人的肚子，让他能够因为有好的断食的长养，能够让他向于法身慧命的追求，更没有障碍，更没有障碍。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用舌根得度的话，像香积佛国的菩萨就会供上一碗香积国的饭，吃那个饭你就会觉得说，世间的再怎么样的五欲六尘都没有那么可爱，于是他会向着这个香积饭所有的相关的因缘去追求，去附上他头目脑髓的力量，去真正实践它。所以我是觉得菩萨地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应当用来引导声闻地乃至于所有一切我们今天不管在家出家七众弟子的人生观，一种生命的安定，生命的安定。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不是大家都变成一元了，完全用一元化的价值观，佛法它完全在像华严经像瑜伽师地论告诉你的，就是转世成智，把你所有漏无漏善恶无忌所有一切的种子转变成智慧，转变成一切种子，这是佛道。那么我们不用高高在上的地位，转成跟所有你要陪伴的众生同样的众同分，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角色，那个就是菩萨道。所以纵使成佛了以后，成佛的人他不会高高在上，在那个上面给人家拜的，他的法身功德完全是展现成各种他所陪伴的因缘现种种相，在人生世上做各种做到最小的地方，把他的功能发挥到最小的地方，都有菩萨的身影在都有菩萨的身影在。可是我们当然应当有一个非常重要净土佛法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以今生为量，你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宽放长，用无量劫的完成来看待你今生发愿要做的事儿，只要它是对的，就一定会有法身菩萨会接棒。问题是要讲出来，要 speak out， 大声的讲出来，去宣扬你的观念。所以佛法要说，道要传，你今天所有今天进学这一生的知识经验，应当要一直不断的交棒下去，毫无隐私的交棒下去，没有任何版权的交棒下去。我觉得这是菩萨道我的体会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瑜伽师论告诉我们佛的个性能够让我们跟我们的根本上师呢能够更亲近一下。等到他成佛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他的三业所表现出来的功德，具体来说有哪些不共于我们凡夫外道，乃至于不共于声闻独觉的。所以这一品所谈到的无上正等菩提，完全是不共于二乘，不共于凡夫外道，当然是独独只有佛才具备有的功德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念佛，不管你今天相应的本尊佛菩萨是哪一位，你都应该要更透过菩萨地我们发菩提心品的这几品呢，更来认识你所要皈依，你所要学习，你所要去这个认同，乃至于走上他的志愿的那个对象，到底他的典范告诉你些什么，你对他的功德力越真实的去认识，那么让你的身心完全以他为典范，然后行在今生，行在今生， 走上无量劫完成的这一条成佛之道，我是觉得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念佛的名，不知道这个无上的佛名招来的功德是什么，我觉得像我们这一次所学习的发菩提心章的这几品，不过就是五品嘛。除了我们没有讲过，其实这一次没有讲过的真是一品之外，其实默学也请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默学曾经讲过的真是一品，其实算是已经都讲了。这五品也就等于为我们介绍所有走上成佛之道的佛菩萨，他从因地到果地所有一切三业的功德，他心里面想的是，他追求的是，他用什么方法在因地完成，在果地又呈现什么样子的风光。如果你对这样子的功德现象越清楚，你就越知道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你今天应该要怎么修正你的三业。所以每天你都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三业以及观念是在进步当中的，你觉得安心立命之道绝对不是一些玄之又玄的观念，而是具体的典范啊，具体的典范。好，我们今天就真实来看看佛陀展现出来不共功德的典范。密勒版的话请翻开38卷3097页，新闻封版在1255页。他说啊，云何菩提，什么叫菩提？菩提又约我们的简单话来讲就是智慧，就是智慧。那么智慧当然也是般若啊，当然是般若。那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佛果的智慧就表现在哪里呢？他说所谓略说两种断，两种智。那么我们曾经讲啊，佛陀有三种功德，大概把它分作三类。一类呢就是断德，一类就是智德。那么以断德智德为一呢，又会发展出一种恩德，一种念众生恩行报恩行的一种功德力。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讲，佛陀有什么功德呢？就是能断一切的障，然后呢生出一种抉择的智慧，然后呢以这个为一呢，会以知恩报恩的心态行大悲行。所以大悲是由这个断德智德的智慧力所发展出来的一种三业的功德啊，跟内证的思维。所以呢他这边就简单先讲二断二智，有两种断，有两种智，来表现佛菩萨的智慧，是名为菩提。那先标列这菩提的两类，那么底下呢就来解释什么叫做二断。二断者就是烦恼障断，第二所知障断。我们前文也讲过了，烦恼障断是正解脱德，所知障断呢就是正法身德，而这个背后呢都要以般若波罗蜜呢当作他们的所依，所以那个叫做般若德，这是佛陀的三德，佛陀的三德。而断烦恼障清净是共三乘的，所知障断呢是菩萨道佛不共于二乘的啊，不共于二乘的。我想提醒各位再注意一些这些事情。那么如果要所知障断的话呢，怎么去断呢？其实不是你要去断掉什么，而是要遍学五明啊，五明除了佛法的内明之外，还包括其他的音明的逻辑啊，还有声明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呢，这个一方明的东西呢，还有工业明处，就是一些工巧技艺。凡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世俗地当中，在世间法当中，对于陪伴众生、解决众生的问题有帮助的一些这个世间的智慧，世间智慧。所以要所知障断，就是要断掉二乘人的不染无明，因为二乘人只追求修得道，对于跟修得道无关的智慧，一些对于世间众生还没有对圣道有兴趣的人，他所需要问题解决的能力，他完全没有兴趣。那种对于二乘人来讲，就叫做不染无明。可是呢，佛菩萨如果行菩萨道的人，他就对于不染无明，他还是看重的。只要众生是有需要，他会为众生学。这个呢叫做所知障断。那烦恼障断我想各位应该会比较熟悉，我们后文再看。那么要断这两种障碍呢，就必须要有两种智慧，所以二智是跟二断相应的。所以第一个，烦恼障断故毕竟离垢， 一切烦恼不随父的智慧。所以呢，两种智慧呢，就是说等你用三基道品对治了烦恼障，等烦恼障断清净之后呢，你的阿赖耶识当中，你的心不再会有烦恼的现行，叫做毕竟离垢。那么对于二乘来讲的话呢，只要烦恼不现行，种子能够清净，对二乘人来讲就叫做离垢。可是对于菩萨道来讲，他又把那种相似于烦恼，自己不被那个相似烦恼所系缚，可是呢会展现在外头而令众生恼害的那些所谓的相似烦恼的习气，菩萨地佛果也认为要完全毕竟清净。所以对于毕竟离垢的标准，可能就会有二乘跟大乘不一样的定义。而这里所谓的毕竟离垢，如果放在无上正等菩提处这一品来看的话呢，当然就包括了三个要完全离。第一个，现行要离；第二个，种子要离。你脑袋瓜连一点那个想法都不能起，对吧？那个叫种子。现行就是已经表现出三业来了，三业主要是身与二业，不但身与二业不能现，你连那个有漏的那个想法意业都不能犯，菩萨界至少要管到这儿。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有先业所引的业种子的习气，你过去串习那样子的力量嘛，所以你虽然种子已经断，现行已经不发，可是你会有那个相似的烦恼的习气。比如像我这种大声功的，对不对？那种个性，你叫我一时要讲话很温柔，老实讲我还觉得很别扭，要改这个习气需要一点时间的，对不对？如果没有让我真正痛一次，觉得说我这种大声功让人家会听起来不高兴，真的让我觉得是那么重要，我会一分一分去修断它，否则我是改不太容易改的，对不对？一旦脑袋瓜思念了以后，就会很容易习气毕现。所以这些习气呢，需要更长时间来磨。所以这样就离垢。所以你要现行不发，种子要能够断，习气要清净，看你要离垢定义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的话呢，一切烦恼就不会绑住我们的心，随者就是随我们的三业对境界的造作，就没有吸附性。啊，不是他没有境界哦，不是说我不去碰境界哦，我不去碰会让我生烦恼的事情，是过去你碰到那个境界，你的烦恼就会现行，乃至于那个意业就会发动，乃至那个习气就会喵喵争，而到了这个段落的时候呢，这些境界绑不住，不管是自体受绑不住，境界受也绑不住，一切受对你来讲不会有爱非爱的染污性，没有，这个叫做不随复制。所以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那个抉择，那种判断，那种观照力。你有这种观照力，可以随时对境，在洒扫应对进退，三业造作，意念出发之初，还没有启动之初，你就可以看得见你的心，让你的心毕竟像明镜一样完全离垢啊，一切的杂染挂不上到这个地步，这个叫做不随复制。所以这个是一种观照力，是对你内心的一种观照力。好，第二个呢是一种学习的善业力啊，你要有很好的观照力，你可以保持正念正知，这个叫不随复制。可是这个对菩萨来讲，对佛来讲不够，他还要有旺盛的学习心，以不少为主，以精进善根，一直不断的觉得只要是对世书世间有利的功德，他都愿意学，只是收量够不够，福报够不够，道量够不够的问题，以及有没有适当的老师令我们智慧能够更提息。所以呢，这就是所知障断以后呢，会展现出来对一切的所知境界，再也无碍无障，无碍无障。虽然我不晓得，我也不知道真正的佛菩萨在我眼前怎么样，不过至少看小时候看过，也不小了啦。以前看过的这个片子当中，最让我心仪的类似像这样子的人，就是马盖先。他告诉我说，我永远有 B 计划。人家问他说 B 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度掉加以灾。对不对？他平常就去 prepare 自己，拥有很多物理、化学、机械各种的广泛的常识跟知识。 现场有什么，他就会利用现场的资源去解决那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这就是无爱无障志。所以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所展现出来的风范是很令人心仪的吗？哈，只是自己能不能有这种看能性，做得到有几分而已啊。这个就是一切所知，无爱无障志。而且重点哦，不在于得到名闻利扬，不在于得到那种人家高帽子的一种称赞，不是，不是。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所知障断以后呢，他对一切的所知境界。对于生命境界的应对进退，所有一切为难之处，对一般人做不来的事情，他都会去找到方法去解决，他有那样的无障无碍的智慧。这是他的两个二段二字对于菩提的定义。接着他又说了富有一门，一门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把它讲成三种智。哪三种智慧呢？这边就是所谓的清净智、一切智跟无智，那个智就是停滞啊，就是停止不前啊的一种智慧。那么当另外一门就从另外一角度去分析佛的菩提的话呢，佛的无上正等菩提的话呢，他又可以用清净智、一切智跟无智智来分别。那么如果佛具有这三种智慧的话呢，他所过去拥有的一切烦恼病诸习气，有没有？请把习气要画下来，这是不共二乘的部分，无余永害啊，没有剩余的，也就是完全彻底的啊，不再显现，不再显现。永害就是断的意思，断的意思。然后他说啊，遍一切种，那一切种就有很多了哈，一切种就包括从初地以后所安立的实地，它所相应的不染无明。所以这边的一切种在色大声论入地以后呢，就一地一地讲得非常清楚，有22种，有22种啊障碍真如的所知障的不染无明。那么详细的话呢，就请各位去读色大声论。那么你断这22种障，就会出现11种真如，这是入地以后一个佛菩萨他所要去追求的智慧啊，追求的智慧。这边不先详列啊，这边就是跟各位讲他不共二乘的地方在哪里。他说啊，遍一切种，一切种呢是指实地入地以后，入地以后呢，因为之前的智慧叫做一切智，地以前的智慧叫做一切智，地上的智慧就有2种，一种是帮忙三乘的行者能够成就解脱道一种教学的智慧，那个叫做道种智。另外一种呢，就是能够片断一切不染无明的佛果的菩提，那个叫做一切种智，一切种智，那是不共二乘的。所以这边所讲的片一切种，指的是佛的一切种智，佛的一切种智就在实地的22种障碍，啊，那22种障碍呢，在色大乘论叫做22种余，在这边呢叫做一切种的不染无明，而不染无明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所知障。或者你称为法执也可以，所以你把不染无明旁边呢写22种余，或者是这个11地的所知障啊，或者是法执，通通可以啊，通通可以。而且这种法执是具身的法执啊，是具身的法执，有22种余，有11种所知障，有这个10地的一切具身的法执。都能够因为你具有佛菩提以后呢，让所有这些不染无明无余永断，是名为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以后呢，一切的烦恼病诸习气毕竟断故，所以名为清净智。所以清净智指的就是烦恼跟习气断，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一切烦恼的不随复智啊，相当于我们一般刚才所讲的解脱智啊，解脱智。好，我们新闻封版再翻过来哈，看第二个，什么叫做一切智？这里讲一切智，就是我们一般在般若经所讲的一切种智，不是我刚才讲的一切智。一切智是指一切法空共三乘解脱的智慧，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刚才的清净智啊，就等于一切智。这边讲的一切智呢，请旁边写一下，其实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一切种智。因为这翻译的时期不一样， 啊，翻译的时期不一样，所以他用的翻译的词就会不一致啊。那么我们就调成同样一个口径啊。那么这边怎么样定义这边的一切种字啊？这边名为一切字的东西，他说啊，与一切界、与一切事、与一切品跟一切时，你的智慧都无碍得转。这种智慧呢，就叫做一切种子。那底下呢，就分门别类的讲，所谓的一切界包括什么呢？这说界有两种，一者世界，二者有情界。旁边你注明一下，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呢，对于所谓的界，它分成有三界。哪三界呢？第一个就是国土界，第二个呢叫做五众界，第三个呢叫做众生界。那么所谓的国土界跟五众界，就是这边所谓的世界啊，所谓的世界。而这边所谓的有情界呢，就是龙树菩萨在智论里面所讲的众生界。众生就是在五蕴所安立的假名。一般一生的凡夫总会觉得在五蕴生灭三世流转的里面呢，不管你指五蕴是我，或者是五蕴有我，总是觉得会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叫做有情界。那么有情界所依的呢，不外乎它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正报身心就叫做五众世界，依报世界呢就是这边的国土世界。而这边所谓的有情界，指的是自己的我执所建立起来一种情事世间啊，六情根所认定的那个法界啊，那个叫做有情界，就是你自己的有情世间，你自己的六情根所认定的那个范畴，那个范畴完全是活在你心意识所定义、所认知、所粘着的那个法界。而唯一比起有情世间还来得真实的，就是五蕴世间跟国土世间。五蕴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四大的假体，而国土世间就是这个四大假体相应的依报世界啊，依报世界。反过来讲，这个世界会比有情界来的真实。有情界完全是我们的感情世界，我们自己以为是的情执的那个啊，那个自己的想象世界。唯识的看法认为，我们都活在你心意识所建构的梦幻假有的境界里面，那个境界呢就叫做有情界。所以一个佛菩萨他所观察关心的对象，不只是我们今天看得见用肉眼看得见的正一二报的世间，他还关心到人心里面那种情绪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理性的所建构的那种自己的心理空间啊。他会用他的佛眼长时间的守护所有一切的众生，他心里面所建构出来的那个有情界啊。当然他也会关心所有一切正一二报的世间，这个都是他关心的范围。于是他可以片了之这一切世间的种种差别相，这个是依于一切界所建立的智慧。第二个，事有两种啊，事有两种，事者就是法啊。我们事有另外一个词也叫做法，法有两大类，就是所谓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如果约唯世界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有两种，有为无为，合起来就包括百法。如果用瑜伽师地来讲的话呢，就包括660法啊，包括660法。那么经过释经菩萨把它简约以后呢，有为法有几个？94个。无为法呢就有6位无为，这合起来就是我们描述这个世间有多少众多差别相。前面讲的世界跟有情界算是一种大分类，在每一个分类里面呢，又可以用有为无为加起来的百法来描述、来观察、来思维里面的众多差别。那么如果你要细分有为法包括哪些，包括色法11啦，对不对？然后呢心法有8啦，心所法有51啦，心不相应行法有24啦，加起来就是96啊。这个你们不用记没有关系，你们自己去找百法的分类。那另外六位无为所显出来那种真如的法性呢，就是他所要表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去设法去观察跟形容这所有一切的世间展现出来的众多品类，你大概可以用白法来描述，用白法来观察。那么如果你要广 广说广分别他的话，就请看我们前面瑜伽基督论卷一到卷二到卷三的660法。好，这里就是所谓的四有两大类，有为无为，简单说100，广分别660。即此有为无为二事，有无量品别，名为一切品。那么一切品呢，其实也可以分作两类，叫做白品类跟黑品类。当然了，如果再分呢，还有一个非黑非白啊，非黑非白啊。主要我们以白品跟黑品来分类，这是一切品，一切品。那么就是所谓包括了底下的就一门分来安立，所谓的自相辗转种种差别故，第二个共相差别故，第三个以因跟果的相属事来安立它的差别相，第二个以它所趋的三界六道来分别它，叫做果趣差别，第三个用它相应果报的境界的三性，善不善无忌这三性来去差，来去分别它，叫做善不善无忌等差别。所以这边呢就讲一切品类可以分作这几项，第一个自相差别，自相差别是什么？不共相，就是它的自性，啊，就是它的自性。第二个共相，啊，共相差别，共相差别呢，就是用无常、苦、空、无我，所有一些佛法归纳世俗圣义二谛的共相或者是法性来去分类它。第三就是它因地做什么业，果地受什么样子的益熟，这样子的相属关系来去分类它。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由果趣，就是三界六道乃至于十法界的差别相来分类一切品，包括它所果趣果报的因地行的三性，善不善无忌，有种种分类的方法。这边就告诉你大概佛法就用这几类来分类一切品啊，所以一切品的分类方式大概有这几类，而佛菩萨会骗学这一切的差别法相，因为这些法相是这个一切的有情世间乃至于五蕴还有国土世间所展现出来一切的种类相啊，他都会骗学，然后了解乃至于找到能够转移清净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智慧。那于这些智慧当中呢，他的智慧无碍而转。那么接着呢，解释一切时的时，时就包括过去、未来、现在，就骗一切时，因为时间唯一的可能性，以现在当标记，望过去、望未来，假说有三际，啊，这个就是一切时。所以他能够用这样子无量劫的三世心，骗一切品，在一切事中对一切界去长时间的观察，学习一切骗智。啊，学习一切种子来陪伴众生，导引他们入佛道。啊，而对于所有这些所知境界呢，他都无有障碍。啊，转就是发生作用，他能够在应当会有作为的时候呢，他不会有障碍啊，不会有障碍。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一切种子。接下来呢，讲无自智，无自智是讲他的无功用，不需要作意。无共用就只要众生有应，只要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就像是磬一样，敲一下应一下，对不对？不敲他会如如不动在那边等待因缘，等待因缘，这就是无自智。所以他不假共用，随众生有感在哪里就会显现他的法身功德，这就是无自智大体要说的。在这边简单定义说，什么叫做没有停滞性的智慧呢？他说暂作一时，骗于一切无碍，速疾无自自转，不由烁烁作意思维，一作意就是一撇之间，率尔心他就可以应十法界所有众生他们的心意能够骗了之故。他对十法界一切众生心心所，就如看掌中的阿摩罗果一样，这都不是一时片刻能够完成的功德力啊。所以这边呢就在形容前面的两者啊，前面的清净智跟一切种智，它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它怎么样分心，对不对？率尔之间它立刻就能够片了之啊，这样子的不作意，不假作意，不假功用，它 他就能够骗了之一切相。那么如果把前面的两种分类，不管你讲所谓的不随复智、无碍无障智，或者用第二种分类讲成清净智、一切智或无智智，广分别的话呢，底下就说了复有一门，这是广分别，说总共可以分作140个不共功德，这边讲成140不共佛法，即如来的无证顿点、愿智顿点，加上一个字是无碍劫等等，包括底下会有说明啊，是名为无上正等菩提，这大概就是一切的表列了，一切的表列。那么如果各位想知道这边140不共法及如来无证愿智无碍劫等包括哪些功德，你们可以去参考卷49，你们在这边记一下啊，这边韩老他并没有说明，那我帮各位查了哈，最完整的资料就是以这一部论来解释这一部论，这一部论是非常详细的百科全书。如果你们想知道哪些是140个不共法的话，密勒版啊，如果你们拥有的是这种密勒版的话，请看密勒版的第五册3927页最后一行开始，那边就一样一样详细的定义什么叫做诸佛世尊有140不共法啊。那我反而没有带新闻封版，新闻封版应该是在第三册49卷的中间啊，中后段啊，中后段那边有详细的说明，我这边就不一一个来告诉各位。大概呢我要说的是怎么样去归纳出哪140个，所以这边所谓的140呢啊，是哪140个呢？请看新闻封版的1256页倒数三行，密勒版的话呢就在3101页啊，各位旁边自己算数一下哈。所谓140不共法是包括哪些呢？第一类32大丈夫相啊，32大丈夫相。那么这32大丈夫相是你生而就具有的啊，佛陀成佛以后他就外相就可以分类这32相，当他开始行住坐卧洒扫应对的时候，他的威仪就会有80种随行好，这是第二大类。所以32加80就很多了，对不对？好，然后再加，继续加，加上四种啊，四一切种清净，四一切种清净不麻烦你，如果愿意的话，在旁边稍微记一下哦。包括什么？哪四种一切种清净？第一个一指清净，就是他的正报身心，他的一指就是他的五蕴呢啊，佛的五蕴是特别的清净啊，特别的清净。第二个，只要佛生在的地方，他的佛眼看下去其实都跟净土没有两样，只是我们今天呢烦恼众生出众哦，虽然跟释迦牟尼佛同处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高高低低不平等的啊，一种五浊恶世。所以第二个是他的所缘清净，一般书上都会写叫做境界清净，我觉得境界清净不好，要所缘清净，因为只有佛眼看下去的境界才是清净的啊，所以讲所缘清净比较好。第三个，佛的心中是没有烦恼的，所以他是心清净啊，心清净是指他没有烦恼。然后呢第二个，他的智慧具有一切种智，对不对啊？他的学习力，他的好奇心是非常旺盛的，所以第四个是智清净。我再说一遍，这四种是一切种清净，是包括他的正报的身心一指清净，第二个他的所缘清净，第三个他没有烦恼，所以是心清净，他的学习力旺盛叫做智清净，他有四一切种清净。实力各位要记得，这样就前两个，一个叫做处非处之力，第二个叫做自业自力，这两个最重要，这两个是总标，另外八个我就不念了，你们自己去找建立品啊。好，对，我刚才讲的那一段文49卷中下段那个140不共法指的就是建立品，你们去查目录的话就查建立品，建立品就为我们详细表列说明这些功德的细目 啊，你比你去查词典来得好啊。所以实例你们自己去找了。再来就是事无所谓，所以再加上事，事无所谓也常常见啊，给一点佛学常识。是哪事无所谓？事无所谓跟事无碍解不一样啊，是只有佛才有的事无所谓。事无所谓是包括佛他敢在大众面前公开说我是等正觉，我成佛的人，他没有惧畏，没有害怕，他不怕别人拆穿他的西洋镜，他敢在大众面前讲我是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敢在大众面前说我猪肉永尽啊，第二个事情。第三个，他敢在大众面前肯定打包票的说什么此事障碍法必为障碍，只要被他说这个是会造成你今天泄露到了障碍的，那肯定真实不虚啊！如果你不听老人言，吃亏一定在眼前的。第四个，他无所谓，他不害怕讲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会跟你讲这个方法决定可以出离前面第三个所说的障碍，他会告诉你这个方法你老老实实去做决定可以打包票出离一切苦，他敢在大众面前打包票说这四件事情啊，那跟我们当今所谓的正上慢的行者当然不同了哈、哦。所以他真的有这样功德力，所以他在大众中能够启发众人信心，他能够于众人当中称说这四种无所谓。再来一个是三念住啊，三念住，三念住是对于贪嗔痴，他有决定不流漏的念住，防护于心啊，这道三念住，也就是说他永断贪嗔痴这三个烦恼啊，所以他的三业一定是清净的。所以接下来三不护，三不护跟这个很有关系，三不护就是佛他绝对不会刻意的去做那个样子出来，所以他的身与意业是自然的，他不会刻意去防护他的三业，不去刻意做作，不会去摆出一副三业清净的那个界相，他不用，他不假作意，他的三业自然流露，不逾越界，不逾越界，不逾越规则，他能够清凉自在，对于三业他没有任何防护的心，他不用特别去防护，他的三业自然就是清凉自在。好，这有个别三个，对不对？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是32+80+4+10+4+3+3，加到这里应当是136，剩下四个是底下的四个，个别只有一法的无妄思法，就是他完全不会思念啊，不会思去正念。第二个永害习气啊，永害习气跟刚才三不护有点意思一样哈。再来就一切种妙智啊，还有刚刚忘了讲大悲无妄思法永害习气跟一切种妙智，这四个再加上去刚好加起来140个，你们自己去看。他说啊，是诸佛法建立品中当广分别啊，详细你们就看49句的定义了啊。佛有这么多功德哈，啊，如是菩提名为最胜。所以这样子表列140种的差别智慧呢，是最殊胜的啊！这140种只有佛具足，其他的二乘都还不具足的哈。所以7种前面所讲的这一品之前所讲的都还可能共二乘，这一品所讲的是不共声闻独觉的。他说如是名为最胜，而这个最胜呢，又可以把它说成有7个方面最胜。所以他说有7种罪胜共相应故，由是因缘于诸菩提，诸菩提当然是指比上声闻菩提跟独觉菩提，比起二乘的菩提来讲的话呢，它是最为殊胜。哪7方面比起二乘来的殊胜呢？底下他就问了，云何名为7种殊胜？先列名称，这7个是哪7个呢？一者所依罪胜，二者正行罪胜，三者圆满最胜，四者智最胜，五者威力最胜，六者断最胜，七者住最胜。好，到这边我要说一句话，如果你们会以为这个是咱们大乘的经论才有的，我告诉各位不对，在四部阿含里面，像 长阿罕、正义阿罕，都可以看到以上本论所讲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大乘自己夸耀，我们的大乘的佛菩萨才具备这个功德，菩萨当然不在此列，菩萨有很多是凡夫菩萨，不具备这个功德，这功德是只有什么，只有佛具备的啊，菩萨都还不见得圆满啊。好，这边所讲的七种殊胜是：一个所依殊胜，二者正行殊胜，三圆满殊胜，四智最胜，五者威力最胜，六者断最胜，七者住最胜。先列名称，接着一样一样说明。首先接下来说明所依殊胜，由诸如来以三十二大丈夫相等等，当然包括八十种随行好，来庄严其身。那个庄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其实约动词来说的话，就是表现出来啊，就好像带璎珞。我们今天画佛像或菩萨像都有璎珞，对不对？其实那个璎珞表的是我们今天说不出来一种他的人格特质，你懂吗？一个人气质很好啊，那我们画的时候画不出来啊，所以只好用它披璎珞啊，戴花冠啊，啊，用这样子的像来表他所表现出来一种气质。三十二相大半是属于这种东西。那么以三十二相以及他行住坐卧之间的威仪来庄严其身，名为所依最胜。所依指的就是他的名色身五蕴啊，啊，他的这个父母生身，因为他最后一生一定会八相成道嘛，他还是会受胎出胎，对不对？最后呢，他成熟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他会成熟出三十二大丈夫相。我那天看日文的教学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讲的大丈夫就是这个三个字，大丈夫。什么叫大丈夫？我问你最近好吗？你说大丈夫的事，大丈夫就是大丈夫，也就是说你的元气很殊胜，对不对？外向姣好，气质美妙，对不对？那就是你再好不过了，就是你具备有佛的大丈夫相。大丈夫相是指这个哈，不一定讲不一定是讲男生女生的，就是这种庄严具足，这都是所依最胜。第二个叫做正行最胜，由诸如来自利利他，因为他常行恶利功德嘛，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令诸天人。那为什么只讲天人，不讲十法界乃至于六道有情呢？那是因为三恶道不能学佛啊，色界无色界，福报太好，藏在定中也听不到佛法、啊、所以六道当中也只有人天道才可以啊，而且人天道有跟佛结缘的才有办法听佛法，所以佛有一种名字叫做人天师。所以这边多半讲他只要讲他佛所度的对象，只讲六道当中的天人，这边的天是指欲界天啊，所以他是天人师啊。他常常哀悯世间，常讲说佛法，令诸天人获得益利利益安乐而行正行。所以这边的行正行者就是六度四摄常说佛法啊，令众生开智慧得到利益。所以这道正行最胜，是他能够做天人的导师啊。所以这边表示是佛十名功德当中的天人师这种功德，因为他常行天人导师的功德力，于是我们说他所三业所行正行最胜。所以妙老常爱说的，你看那个杂含经，只要每次问到阿罗汉，阿罗汉说你尽量问，我会的我就答你。好，翻作白话是这样讲，如果佛你问到佛的话，佛就说知如所问，就是现在的阿罗门了。你随便问，你问我怎么放牛我都可以跟你讲。你看在杂含经里面呢，一般人不管凡夫外道哈，去请问阿罗汉跟请问佛，回答出来的功德就不一样。所以天人师就是他最胜，所以你讲他佛最胜，我想阿罗汉不会反对啊，不会反对，这是正行最胜。好，再来呢讲圆满最胜。圆满最胜者的是指他的戒律啊，他的戒行圆满啊，他的戒德戒体戒行戒相啊。约我们汉传呢是四分律嘛，四分律就是指戒体、戒法、戒行跟戒相这四类，他都能够做到圆满， 啊，都能够做到圆满，这叫做圆满最胜。啊，圆满最胜，下阿罗汉顶多能够做到什么身与界的圆满，一业的界就是菩萨界，它不见得圆满。为什么？还有习气嘛，还有习气，它的一业啊，真的表现出来度化众生的威仪功德，可能不像佛那样的具足圆满。所以这边讲的圆满最胜，是指他的戒律仪的功德力。由诸如来无上无等啊，无上是没有谁比他更高了，无等也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美啊。有四种戒清净的圆满相，所谓戒圆满、见圆满、鬼则圆满、净命圆满，皆悉成就故，名为圆满最胜。那这边呢，这四个戒、见、鬼则、净命，是指戒法的四大篇，不是我们现代声闻戒的五篇，不是指那个戒，大概是指，因为我没有学过戒哈，只能猜，是指他的身与恶业，戒是指他的意业，这是我猜的哈。鬼则跟净命，净命就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他的法行事业不会违背啊，不会违背戒命啊，不违背戒命。所以也就是说，他的三业以及他的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以及他的所有一些托钵饮食，他都不会犯到他所制的戒律啊。只有他一人是最圆满的，这是圆满最胜所说的事。好，再来讲智最胜，智最胜指的是他的说法的智慧，而说法者需要具备有以下的四无碍解。啊，是无碍解，所以他说由诸如来无上无等是无碍解。是无碍解是哪四个呢？一个是法无碍解，法无碍解是说他能够去没有任何的文本，他能够背诵三藏十二部经。当然我们说这经都是他说的嘛，他能够说出这么多的文字像，这是叫做法无碍解。第二个义无碍解，他可以善说譬喻，善说道理来解释。因为我们后来的圣弟子来讲的话呢，法无碍解就是说三藏十二部经他都能够译持，啊，他随时都可以举出经证。那么义无碍解，他随时可以举出他的道理推度成真，义无碍解，他这个解释的非常圆满。好，再来训持无碍解，训持无碍解是对各个版本的注解、注释书，他都可以引用。只要过去曾经有谁注解过这一部经、这一部论，他都可以旁征博引，帮助我们大家理解。再来辩说无碍，就是他的词啊，他的词汇，他的方言啊，他能够这个用各种深入浅出的语言啊，来帮助我们理解啊，这叫辩说无碍。所以一个说法的人只要能够达到这四种无碍解，就可以善说一切法。那我们十地到哪一地才可以具备这个功德呢？经上说到九地，到九地善慧地才具足这四无碍解的功德力啊。所以皆悉成就，故名为智最胜。所以这个智慧由这个功德力来看，指的是四无碍解说法的功德。好，再来看看威力最胜。我们前面读过威力品，一开始就讲六神通，对不对？所以讲的威力最胜啊，威力最胜是指他的六种神通比起二乘，虽然二乘的无学人也有六种神通啊，像四果阿罗汉跟独觉同样都有六种神通，可是佛的六种神通比起二乘还来得殊胜。因为经上说，比方讲他点石成金这件事情来讲，阿罗汉点石成金只能看没有真实的受用。比如说他化作饮食啊，化作饮食会让我们感觉到心很满意，可是不能吃用。佛的定自在力所化的饮食可以吃可以饱啊，可以吃可以饱啊，所以就有这样的差别。还有呢，有些品位比较低的阿罗汉，他的神通必须要入定以后才能够发挥得出来。佛陀是不用坐意入定，在他的散心位他就可以用定自在力变化神通。这就是在经上可以看得到一点差别相。于是这边呢讲佛的六种神通比二乘来的最胜，我想也大概是所言不虚的。 所以他说由诸如来无上无等，如前所说，指的前面威力品所讲的六种神通皆悉成就，故名威力最盛。好，再来讲断最盛。一谈到断，一定跟断烦恼有关系，对不对？一定跟解脱道有关系。所以他这边底下说了，由诸如来无上无等，一切烦恼花胡跟习气都毕竟永断，即一切所知障，哦，也包括所知障在内，也永断，皆悉成就，名为断最盛。也就是说他的二断是成就的，他六种断毕竟无余永断，皆悉成就，名为断最盛。所以他的断德也是最圆满的。接下来谈他的住最盛，最后一个住者就是他的心活动的范畴，因为我们心总会有个活动的范围嘛。那么佛的心经常在哪里住呢？经常在哪里活动呢？就是他想哪些事儿，相应什么样子的境界，底下就为我们分析了佛的心地常常在哪一个境界里面活动呢。他说由诸如来多住无上无等三住，哪三种住？第一个所谓圣住，第二个所谓天住，第三个所谓梵住，故名为住最盛。好，底下呢注解这三住。首先来讲什么叫做圣住，这个是佛学常识。